唐僧师徒赶奔西天取经，路过通天河，过不去了，天也黑了，就宿在陈家庄，遇上一个财主，此人也姓陈，哎，挺豪爽，对唐僧师徒招待的非常隆重。唐僧这人心地善良，就跟老头唠闲嗑，问他们家庭的情况，你超度这个法事干什么呢？意思是说我能不能帮上忙。没想到老头哭了，哭的这个伤心啊，把以往的经过才讲述一遍。这师徒四人也吃饱了喝足了，都静静地听着。那样说怎么回事？这个庄村呢，果然叫陈家庄，一共800多户人家，几千口子，挨着通天河，全靠着种地为生。农民呢，靠什么呢？靠天养活，天好了就丰收，丰衣足食。要是遇上干旱，倒了霉了。有的时候颗粒不收。那会儿那人呢，都迷信呢。靠天养活嘛，没雨了就求雨，没这个就求这个，没那个就求那个。单说这家老陈家，家趁人知啊，良田数百顷，骡马成群，使奴换辈，吃喝不愁。你说应当是挺好吧，也有美中不足之处。老陈家哥俩，老大叫陈诚，老二叫陈清，哥俩早都娶妻了，瞪眼没孩子。哥俩发愁啊，一旦我们死了，这么大的产业由谁来继承啊？因此东庙烧香，西庙许愿。在老大陈诚48岁那年，哎呦，真得了个女孩，给这女孩起个名字叫陈一定金。为什么叫一定金呢？就他们计算了一下，有一本账，由打许愿那天开始做的那些好事，花的那些钱，够一锭大金子了，因此起名叫一定金。哎，老二陈青也不错，隔的日子不多，媳妇也生孩子了，生个大胖小子，给这小子起个名叫关宝。为什么叫关宝？他们家竟供奉关老爷，说生这孩子是关老爷保的，所以叫关宝。这俩孩子现在已经6岁了，同年生的吗？哎呀，这哥俩高兴，判若两人，每天欢天喜地。但是逆事缠身，他们介绍了通天河边有一座大庙，叫灵感大王庙，里边有个灵感大王，不知道什么玩意所变。这家伙提出来了，说我保你们这一方陈家庄丰衣足食，百病皆无，交换的条件是每一年你们轮流摊派，给我送一对童男童女，小的不能太小，大的不能超过10岁，如果不给我送去，你们必遭惩罚。这家说话真算数啊，有那么几家没做到，结果全家都死干净了，死的那个惨劲别提了，老百姓都害怕了。打那之后规规矩矩每年给送童男童女，比方说轮到张三家了，张三家必须得送，没有你想办法去。轮到李四家，李四家得送，没有也得去想办法去。轮来轮去，今年正好轮到老陈家哥俩，9月初9必须把童男童女给送去。他哥俩多好，正好一个儿子一个姑娘，都得给灵感大王送去，能舍得吗？身上掉下的肉啊。打到年之后了， 他们的心就揪在一起，天天哭，天天哭啊，没有咒念了。怎么办呢？把本地的和尚请了不少，俩孩子没死之前，也就是没送给妖怪之前，先超度一下，以了却心愿，让两个孩子恕罪。因此唐僧才听见钟鼎之声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二爷陈清说的这眼泪啪嗒啪嗒往下直淌啊，鼻涕流出多长来。圣僧啊，俺们家从来没缺过德呀，冬舍棉，夏舍丹，二八月才周场，如果我们这遇上干旱不收成，我把库打开，施舍那些乡亲，问心无愧，一点缺德事都没干过，怎么就摊上这种逆事？不久就到了九月初九了，活蹦乱跳俩孩子就得给送去，送到妖怪嘴里让人吃了便粪，当老人的心里能不疼吗？您这一问，我故此才落泪。有这等事？唐僧听罢是紧锁双眉呀。孙猴插话，我说你们家那么有钱，变通变通不行吗？刚才你讲了，有的人家儿女凑不上怎么办呢？啊，你不行花钱买一对童男童女，你这亲儿女不就留下了吗？哎呀，这位圣僧啊，这种事情老朽想过几次了，但是不行啊，那灵感大王身世狡猾，谁家有几口人，都是什么人，都多大年岁，他是了如指掌，骗不了他呀。再说哪一对孩子来了，跟我这孩子长得也不一样，对，灵感大王一怒，我们一家人全都活不了，没法取代呀。
啊，
哎呀，我看这样吧，能不能把那儿女都领出来，让我们看一看？好吧，来人呐，把我大哥请来，大嫂也请出来，把你二奶奶也请出来，孩子都领来啊！哎，就这样。老大陈诚，媳妇儿、弟妹俩孩子都来了，一个叫一定金，一个叫关宝。这一大家子到近前了，老头给介绍着，跟唐僧爷四个见了面。唐僧一看，哟，这对孩子长得还真水灵，尤其那小小的，两个大眼睛毛嘟嘟的，见着生人还不害怕，过来还直猫猪八戒大耳朵。那小丫头长得也挺好的，秀秀咪咪的，长大肯定是个美人。唐僧回头问孙猴，悟空啊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师父还用问吗？咱不知道这个事儿也就罢了，既然赶上了，哪有袖手不管之理呀？师父您放心，这事儿交给徒儿我了。哈哈哈哈，我说你们这一家人都放心吧，你们这一家人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们爷儿几个觉着过意不去，这个事儿我帮忙。陈诚、陈清一家子全跪下了，但不知您怎样帮忙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别客气，咱们变个戏法啊！过来过来，小伙子，我看看。他把关宝叫过来了，关宝不在乎，往他面前一站。孙猴看了看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说话之间拔了根猴毛，用嘴一吹，变。再看孙猴变了另外一个关宝，往真关宝面前一站，一般高，长得是一般不二，穿的衣服也没有任何区别，手拉着手上院去玩去了，一会儿跳跳窜窜，说说笑笑，拉着手又进了屋了，往众人面前一站。
老陈家一家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变成俩官宝了？真就分不出来，亲爹妈也认不出来。哎，老头赶紧就说：“别变了，别变了，请您恢复原样吧，把我们都弄糊涂了。”孙猴刷一晃身，恢复原形。怎么样？我变得像不？太像了！哎呀，没想到长老会这么高的法术，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。我可以变作官宝，去欺骗那妖怪。那妖怪不吃我便罢，要吃我，我摘他的牙，给你们本地除害。哎呀，那简直是太好太好了。不过，我只能变一个呀。还得有一个变一锭金的，八戒啊，你过来。猴哥，你吃了人家的饭，也得给人家干点活啊。你变成这小丫头吧，变一锭金怎么样？
猴哥，别拿我开玩笑了，要变个五大三粗的还行，这么俊秀的小丫头，我怎么能变呢？
你也有36变，你怎么就不能变呢？
唐僧也说：“八戒，快变吧！
好，咱试试啊！要变得不好，猴哥你得帮忙。
那是，快变！”
猪八戒嘴里念动真言，说了一声“变”，众人眼睁睁看着，真变成了小丫头。往一锭金小丫头跟前一站，你真就分不出上下来。但你要仔细一看呢，有点毛病，肚子太大了。人家小丫头挺苗条，猪八戒这肚子外鼓鼓着，一看就得露馅。猪八戒还说呢：“
猴哥呀，我这肚子练不回去，你得帮忙。”“
嘿嘿嘿嘿，呆子好办，小小小，
跟泄气的皮球一样缩小了。”哎，众人再一看分不出来了。而后猪八戒又变成了原形。
哎呀，真倒霉，就是可恶的猴子给我出难题。
唐僧说：“八戒，这就有办法了。那么悟空，你们一下怎么办呢？”“
师父，
咱这么办得了，咱呢就在这休息2天，好好歇歇，你也太乏了。我想庄主也不会撵咱。”“
哪能呢？欢迎还欢迎不过来呢，就住在我的庄上。
可有一样，封锁消息，如果露了馅麻烦了，是不是呢？到9月9那天，我们哥俩变作一双儿女，想法给我们送到灵感大王庙，你们就不必管了。”“
就这么简单？”“
哎，就这么简单。”书不可重续，到了9月9了，孙猴、猪八戒变成一锭金，变成官宝。那么真孩子藏到后院，把门锁上，他娘在这陪着，好吃好喝，怕孩子闹啊，严密地封锁了消息。再说陈诚和陈清招呼手下的家人，抬了2乘轿子，其他的什么猪啊、猫啊、狗啊、鸡啊、鸭呀、水果又装了不少。孙猴子和猪八戒变化了之后，往轿子里头一坐，人抬轿起，送到灵感大王庙。送那儿把他俩往供桌上一放，人家全撤回来了。这会儿这大庙里冷冷清清。猪八戒往左右看看，
猴哥呀，你说那妖怪会吃人，也不知他法力大还是小。我说，你说他能先吃谁呀？要先吃你，我还可以逃走；要先吃我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呆子，你小子太自私了，光想你自己。我已经打听了，我听说那妖怪下嘴之时，先吃男孩后吃女孩，倒霉的是我。 如果你盯得住你就盯着，盯不住你就撒丫子逃走。
哎，这还像我师兄。行了行了，先吃你，那我心就有底了。
你说这猪八戒多么自私啊，哥俩捣鼓来捣鼓去，天已经黑了，忽然听见外面刮起了风声，
猴哥起风了，妖怪大概快来了。
别说话了，哥俩谁也不说话了，挡啊挡啊，风声越刮越大，庙外飞沙走石响过之后，刷风平了，就听见有脚步的声音，紧跟着人影一晃，从外边走进一个高大的妖怪。孙猴瞪眼一看，好家伙，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背，膀大腰圆，是肚大腰憨，头上顶着冰铁盔，披挂冰铁甲，外罩皂罗袍，手伸出来跟蒲扇差不多少，往脸上观瞧，俩眼睛往外努努着，大塌鼻子，鲶鱼嘴，两颗大獠牙支出唇外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。这家让老百姓见着，当时就得吓得没命。妖怪等进了灵感大王庙的正殿，看了看童男童女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盼望一年了，今儿个终于可以解馋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，又一想，不，我得对证清楚。他看俩孩子都瞪眼瞅着他，他就问这男孩，我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官宝。你多大了？
六岁。
六岁，哪天的生日？
四月初五。
你知道你现在什么处境吗？
听我爹娘跟我说了，给我送到这庙里等着喂你的妖怪。
呦，妖怪一听就一愣啊，心中暗想，六岁的小孩如此胆大包天，你说话说得多利索，毫不恐惧啊，这是为啥呀？
哎呀，这孩子可不好惹啊，
吓得他没敢先张嘴吃。他看看那小女孩，一瞅那女孩有点发威，妖怪改变主意了，往年我先吃男孩后吃女孩，今年我先吃女孩后吃男孩。想到这之后，他被一病惊来了，哈哈哈！哎呀，今天爷爷先吃女孩。猪八戒一听，倒了霉喽，怎么到我这就变了呢？等那妖怪大手伸出来一抓猪八戒的时候，猪八戒实在受不了了，心说叫他逮住就完了，摇身一变变成了原形，手中抡着九尺的冰耙，啊，踹你娘的，咔就这一耙子。这个妖怪做梦也没想到，躲闪不及，正刨到后背上的，把这妖怪打得嗷了一声，一溜金光跳到院里了。猪八戒从供桌上跳起来，往地上一看，有一片林，那林呢都像小二盆那么大个，就他给搂下来的。猪八戒转回身跟猴说，啊，师兄别装算了，快变回来搭东西吧。孙猴心说，得，我想抓个稳当的，叫他这一整整个反了盆了。万般无奈说了一声变，刷也变成原形，手抄金箍了嘛，也跳到院里了，三吊脚仨人站好了。再说那个妖怪是痛苦难当啊，他们一看就愣住了，你们是什么人？闹了半天我上当受骗了。
嘿嘿嘿嘿嘿，妖怪呀妖怪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呀，难道说妖怪就没有失算的时候吗？今儿个你算倒了霉了，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？你们是谁？ 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。
我呀，乃是天蓬大帅一转猪八戒是你。我肯告诉你啊，我们保护我老师唐僧赶奔西天求取真经，行走路过陈家庄，这才了解到内情啊。闹了半天你这个妖怪假仁假义，表面上保这一方的平安，实质上你贪图的是童男童女啊，让人家一家骨肉离散，你残忍不残忍？这个抱不平我们打了，这个事儿我们要管到底。妖怪呀，遇上我们哥几个你算倒了霉了。那来招啪的招啪的，妖怪是左躲右闪，打算空手抢耙子。孙悟空呢，在旁边观战，怕猪八戒吃亏，抡金箍棒跳起来，哎，招棒招棒招棒，啪！哎呀，让孙猴一金箍棒扫到他肩膀上，把他打了一溜滚，下金光他跑了。猴哥呀，乘胜追击，不能让他跑了，追追！哥俩脚架云光，是紧追不舍。那妖怪在前，哥俩在后，直奔通天河呀。再看那个妖怪蹦起来，砰！沉入水中。哥俩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了，猴哥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回去，回去报信，早做准备，省着师傅担心。返回陈家庄，这家里人呢全没睡觉啊，把所有的男人都集合起来了，各拿刀枪棍棒，没有刀枪的农具也行，每人手里都没闲着。一看他俩回来了，唐僧就问怎么样。
师傅一切顺利。
是
这么这么回事。
让我一耙子把他鳞都给打下来了，不知道是啥变的，大伙看看，这就是他的鳞。那鳞跟二盆一样，也看不出是什么鳞来，金光闪闪的。最后孙猴说了，我们已经把那个妖怪赶入水中，他跑进通天河，还没有剪草出根，我想这个妖怪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他还能卷土重来呀、啊！他非报仇不可。老陈家一家一听、要了命了，圣僧保佑，圣僧保佑。孙猴一摆手，尔等别怕，全由我呢。